外传福音。那马可的离开呢？这件事情对我们有以下几方面的提醒。第一，就是马可的参与究竟是神的心意还是人为的因素呢？上一期我已经跟大家分享了13章1到3节，提到呢，圣灵说要为我把巴拉巴和扫罗分别出来，去做我呼召他们做的工。圣灵没有指派马可，可能是巴拉巴隔壁的邀请，而马可又愿意的前往而已。其实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清楚神的呼召，是很容易因着困难的来到而放弃的。有一个教会的长老，他刚刚上任不久，因为呢每一个星期天只有他最早来到教会帮忙安排场地，有没有人去关心他与他同工。所以呢经过2个多月的辛劳，他决定呢要向执事会请辞。他的理由就是 burn out， 就是精力耗尽了，需要休息。又有另外一间教会的一个传道人，因为呢与这个执事们的意见不合，一人辞职。在重整生命的时候呢，没有反思自己的问题，反而不断地问上帝是日是否真的呼召他，还是他自己一厢情愿呢？马可中途离开团队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不要随便地找人出来侍奉，特别是一些重要的侍奉岗位。信徒如果没有领受充分的教导和造就，可能会忍受不了这个侍奉的艰苦。因此呢，我们不能单凭个人的喜好、心愿或者是才干而仓促地接纳人加入我们的同工的行列。我们需要给他们多一点的教育认识，并告诉他们可能会要做出一些的牺牲，然后呢就鼓励他们在神的面前祷告等候。上次呢如果是神的心意，神必定会感动那个人做出适当的回应的。我们不要因为缺乏人手而要降低要求，以至于影响整个团队，影响这个打击这个士气，甚至是之后呢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做出善后。第二方面，我们可以从这个马可的离开，我们有一个学习，就是在13章13节，保罗和同伴从帕弗开船。路加在起初没有提到呢巴拉巴的名字，并且之后呢就算是提到巴拉巴的名字，也是在保罗的名字之后，代表呢保罗开始在宣教的队伍的当中做一个带领的身份，而巴拉巴呢只是做协助配合的工作。虽然如此，巴拉巴没有因为角色的调换而自卑愤怒，他继续的忠心的服侍，与保罗一同领人归主，建立教会。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巴拉巴的忠心实在是令人欣赏，因为呢保罗原是他所提携的后起之秀，如今却成为他的领袖。但是巴拉巴安于屈居次要的位置，没有人甚至是没有人注意他，他也不觉得有问题，显示出他这个伟大的忠心。在我20多年教会的生活的里面，我也看到很多默默为教会付出、为牧师付出的师母，他们不像牧师没有如此受到重视的，许多时候他们只是在背后默默的付出，甚至是没有得到一些赞赏、一些的鼓励，却在个人的工作和照顾家庭以外呢，尽心尽力的服侍教会。我相信这些师母谦卑的委身、胸襟广阔，神会亲自的纪念、亲自的报答，这也是神非常欣赏的美德之一。 那第三方面我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保罗他改名为他、本来他叫扫罗，他改名为保罗。扫罗这个字呢是希伯来文，就是有向神求的意思。那保罗呢这个名字就是希腊文，意思就是小了。主的工人越是在主的面前自甘卑微，就越蒙主的重用。保罗没有因为被主呼召了成为宣召的团队的领袖而自高自大指指点点，反而呢他谦卑的服侍，并且他改了一个希腊文的名字，就是呢方便了服侍与当时希腊文化浓厚的地区，自此建立一个亲切的形象，尽力的消除种族的隔膜。这里呢又提醒我们，服侍的目的就是为了别人的益处，而非要满足个人的成就感或者是优越感。有一个律师，他被神呼召之后呢就进入神学院接受召咒和在教会当中实习。然而在教会的实习期间，弟兄姐妹称呼他神学生，那他就非常不高兴，认为呢在团契的中的角色是道师，为何不叫他道师，反而要叫他神学生呢？之后呢团契中的其他的道师又没有安排这个神学生做一些很多的服事，因为呢他们的导师也希望其他的团友也可以有机会在教会的当中参与服事，投入教会的生活。那这个神学生又非常的不高兴，认为呢教会没有可以给他一个发挥恩赐的机会。也许这个神学生没有完全放下身段，虚荣心作祟，人人蹂躏昔日光辉的日子，不能接受工作与侍奉的分别。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侍奉态度。那第四方面呢，就是马可虽然在传道的事上面曾经做过逃兵，但是最后呢改过自新，不但与巴拿巴在一起宣教，日后更为保罗所重用。因为呢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四章十一节曾经这样说马可，就是他在圣公上对我有益处。这里又提醒我们不要因为人一时的过失而永远的弃绝他，我们需要给他人有悔改的机会。然而如果有一些冥顽不灵的人的时候，我们不要因着他而影响这个整体的工作。就好像呢耶稣和使徒传福音的时候被顽固的犹太人抗拒和攻击，他们没有跟这些人争辩，反而继续的坚持任务向前进防。我们也需要学习主耶稣和使徒，懂得分辨轻重和是非黑白，不要只有宠爱或者是只有严厉。那第二部分呢就是耶路撒冷的召会。第二部分的内部纷争就是发生在保罗和巴拿巴去完了短宣旅程之后呢回到安提阿召会汇报宣教情况的时候，有几个人就是法利赛的信徒因着外邦信徒还没有受割礼而与巴拿巴和保罗代代争辩，甚至是所有的人要一同去耶路撒冷找其他的使徒和长老请求判决。这些洗手传统的法利赛信徒提出了外邦人信耶稣还不足够的，又要按照犹太人的律法接受割礼，否则是还没有真正的得救，人人是属于不洁净的，是不能与他们来往的。其实这件事情已经发生在主后的五十年，就是教会已经建立了二十年 那个时候，外邦的信徒也已经被接纳了十年的时间。在这之前，神已经明显的启示彼得，外邦人被接纳加入教会是不一定要接受这个割礼的。之前我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外邦人割礼楼和其家人信主的事情。那个时候的使徒和长老呢，也曾经被说服的，然后他们这样说：这样看来，神也把悔改的心赐给外族人，使他们得生命。然而一般法利赛的信徒一直的不肯罢休，纵然过了十年的时间，人人就是重提。他们坚持地说：我们必须给外族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如果这个事情处理得不好，对教会可以再一次造成这个分裂伤害。所以呢，神借着他的灵在这个耶路撒冷的会议的当中，引导了领袖们在不同的角度发声，以至于他们明白上帝的信义。最后呢，就再一次通过外邦信徒不用受割礼这个议案。首先就是彼得发言，因为他是耶路撒冷的领袖之一。他在回答这个法利赛信徒的时候，他再一次的复述他如何在十年前接受割礼楼进入这个教会。彼得这样说：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就是割礼楼一家作证，赐圣灵给他们，像给我们一样，而且他带他们和我们没有分别，因为借着信他洁净了他们的心。然后彼得又说：我们相信我们得救是借着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也是一样。彼得直接的进到问题的核心，就是说到这个争论是牵涉到最深的原则，就是因为呢，有严守律法的法利赛信徒认为呢，敬虔就是要谨守律法，以行为来获取上帝的祝福。所以呢，在旧约的里面，这个割礼是很重要的，所以一定要谨守这个神的吩咐。但是呢，彼得一语道破他们错误的思想。彼得解释敬虔是还包括呢要相信和明白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这个就是指出这个宗教行为宗教和这个恩典宗教之间的分别。因为法利赛的信徒他们一直就是要觉得要谨守法律才可以得到上帝的喜悦的。但是呢，彼得就充满智慧和勇敢的发言，就是让他们明白，其实现在最重要就是能够相信和明白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当彼得说完了之后呢，众人都静默无声。之后呢，就是保罗和这个巴拿巴发言，述说神借着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在教会的初期的时候，神迹奇事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就是代表神与信实的人同在，这次证明他们的言行乃是出于上帝，事实胜于红辩，经历远比道理更能折服别人。一个基督徒亲身的经历，不但能够坚固自己的信心，也会坚固别人的信心。那最后呢，就是耶路撒冷的另外的一个领袖雅各的发言。这个雅各并不是使徒雅各，因为呢，这个雅各已经在使徒行传的十二章二节的时候已经说他为主殉道了。那这个雅各是谁呢？他就是主耶稣基督肉身的兄弟雅各，也就是雅各书的作者。 他在主耶稣被杀害之后呢，之前还是不相信耶稣的身份，直到呢主耶稣复活了，也特别的向他显现，他才相信和接受主。之后呢，这个雅各又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之一，甚至是可能是拥有最高权柄的领袖之一。因为如果我们看圣经，这个雅各发表完毕之后呢，再没有人反对了，可见他在耶路撒冷教会的当中拥有最后决定性的发言权的人，地位必定比其他的人高。加上呢，他在最后呢对外帮的信徒做出一些实际的要境界的建议，代表他是一个属灵的伟人，深知摩西的律法教导。所以呢，他特别的提出有四方面是外邦信徒不可以做的，免得他们继续的与犹太的信徒发生更大的冲突。那这四件的事情，要境界的事情，就是第一，境界偶像的误会，就是指到被偶像污染的东西，比如说拜祭过的偶像的食物要禁止吃和触摸。原因就是神盼望他的儿女从偶像和世俗的当中分别出来归于他，不被污染和失去圣洁。第二方面呢，就是境界奸淫，那就是指到与这个娼妓发生关系，包括呢婚姻以外的一切不正当的性行为。按照当时希腊人的风俗习惯，拜偶像常与奸淫连在一起，因为呢那个时候有所谓的庙妓的存在，就是在这个庙的当中有很多的妓女跟一些来拜祭的人一起有一些性的行为。但是呢，作为圣洁神的儿女，必须要维持一个崇高的道德水平。神赐下的婚姻是一男一女一生一世，婚姻以外的性行为是神所不喜悦的。那第四方面，就是境界赤热洗的生出和学。这两个境界我一起的讨论，就是呢，因为热洗的生出是有血积存在体内，人吃其乳的时候就是等于吃了血了。原来神 早在颁布摩西律法之前呢，已经禁戒了已经禁止人吃血。在创世纪的九章曾经说，后来呢，更借着摩西的律法说明人是不可以吃血的，就是在利未记的十七章。这里呢表明赎罪的道理，就是人只可以接受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其他好像牛羊的血断不能使人帮人洗去这个罪孽，洁净人的生命。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才可以帮助我们与神和好。雅各为了减低外邦人对信仰的误会和顾及其他信徒的感受，特别的提出四个要遵守的规则。今天呢，我们在教会的当中，我们也要顾及别人的感受。某一些事情我们是可以做的，但是呢，为了软弱的弟兄姐妹，我们宁可不做。就好像保罗在这里说，我们一同读吧，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或做什么使你的弟兄跌倒的事，一律不要做才好。那耶路撒冷这个会议这件事情又提醒我们以下几方面。第一，就是传统的割礼是有其意义的，然而神已经打破了旧有的规矩，作为信徒呢，应该接受神的更新和教导，而非墨守成规的洗手传统。今天很多的教会和机构也是受着传统的影响，而不能为主做更大的事， 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开放我们的心灵，尝试做一些不违反真理的改变。那第二方面呢，就是很多时候信徒之间的纷争不是关乎于神的教导，而是呢不同的观点角度和处事的方法。我们必须要学习清楚的交代，不要因为一时的误会而伤害了彼此的关系。我们中国人呢很重视和谐啊，常常 听到这个和谐这个字，但是呢有时候就是为了不伤彼此的关系，不伤缘和气，那就不坦白的说出问题，导致情况恶化，最后呢要解决的时候呢就更加的困难了。保罗和巴拉巴面对与犹太人争辩的时候，他们没有害怕，也没有转弯抹角，更加没有逃避问题，而是坦然的面对，清楚的交代事情的来龙去脉，请大家让大家去明白，减少彼此之间的误会。其实这也是一个教导的好时机。在信徒的眼中，信徒呢并不是对手，而是伙伴。况且这个犹太人与使徒之间的政变并非面子之争，也并非为了一口气，而是呢一个严肃的问题，一个可以教导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的好机会，带领他们突破偏见，与他人合而为一的好时机。那第三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彼得重复他的意向尽力的时候，看出他其中一个优点，就是他愿意顺从圣灵的吩咐，将福音从犹太的世界扩展到外邦的世界。彼得有四个道，就是第一眼道，就是首先彼得看见异象的时候，虽然他不明白这个意思，但是呢仍然留心事态的发展。第二呢就是耳道，就是彼得听到圣灵的吩咐，在疑惑的当中仍然学习等候仰望神。第三呢就是手道，直到圣灵做出具体的指引，要他做一些的行动，然后他便立刻的起来回应神了。第四方面就是信道，彼得无论在什么的情况下，也反复的思量揣摩神的心意，以至于最后呢能够带领其他信徒突破信仰的框框。那还有第四方面，就是雅各的发言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有些时候我们说要改变，那我们就要提出具体要改变的方案，让人不单有懊悔的心，也可以有所依从，能够明白如何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面。那最后呢，第三个他们的分裂，就是伙伴的分道扬镳，就是刚才主席读出的经文15:36-41，就是发生在保罗和巴拉巴踏上第二次宣教旅程之前。保罗因为马可从前曾经离开团队而不愿与他们前往，但是呢巴拉巴却坚持的要与马可一同走，后来这两个领袖就起了纷争，最后呢分道扬镳，各自的带出其他的同工出去服侍。巴拉巴呢就是带了马可去从前建立教会的去探访弟兄，但是保罗呢拣选了西拉到内陆了去传福音。保罗的行动也得到这个教会的接纳和祝福的，因为呢刚才我们读的15:40的时候，那里说众弟兄把他就是西拉教托在主的恩典当中之后，他就出发了。那西拉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圣经对他的描述不多，只知道他呢曾经在耶路撒冷教会出现，然后呢 在保罗第二次出门传道的时候做了他的同伴，以后呢又与彼得并肩做工。虽然圣经没有很多关于他的资料，但是相信他是一个又能干又有责任感的人，并且呢应该是一个刻苦累劳的人，所以呢保罗拣选了他与他出外宣教。圣经的信译本说，保罗和巴拿巴呢为了马可的事情而隔辞己见，以至于彼此的分手。但是呢和本就说起了争论。如果我们再看啊，英文的 ESV 就是 A sharp disagreement， 原文直接的翻译就是发生了很大的摩擦，就表示呢他们不是小小的问题，而是呢他们发生了很大的冲突。关于两个人之间的争论，有不同的解经家有不同的看法，我现在就是把他们不同的看法写出来。第一，认为保罗比较有道理的看法就是同工出外传道必须要受苦的心智。第二呢，就是任何人做错了事必须加以管教。第三，使徒行传在此之后呢就没有再提到巴拿巴的侍奉了。第四，就是圣经记载后来马可再一次回到保罗的同工的团队的当中，并且在圣工上对保罗有益处，但是呢就没有再提到这个巴拿巴回归团队了。第五方面，就是保罗和他的同工得到教会的印证，再一次的触发宣教。第六，就是保罗的施工蒙主的祝福。如果我们继续看后面，就看到保罗建立了很多的教会，也带领了很多的人信主，成为外邦人教会最大的功劳者。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巴拿巴是比较有道理的，他们的看法是，第一，信徒应该尽力的挽回失败跌倒的人，不能因为对方一次软弱失败就不给他改正的机会。那第二呢，就是如果不是巴拿巴的爱心包容和提携，就没有日后被主代代使用的马可了。第三，马可虽然被保罗弃绝，但是呢后来又被这个彼得收留和称呼他为儿子，所以呢有可能之前马可离开离队的问题并不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那第四，就是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在十六章的时候，保罗传道的中途加入，因为呢在使徒行传的十六章十节开始，这个路加的语气突然的从他们改为我们，就是说这个路加也加入了他们的团队的当中，所以呢路加自然就是只有记载这个保罗的事工，并没有记载巴拿巴了。那也不代表巴拿巴之后没有继续努力的为主侍奉。无论是保罗比较有道理，或者是巴拿巴比较有道理，这一次的冲突使他们分开了，对教会的整体的气氛来说是一定有影响的。不过呢我们要留意的就是他们主要就是性格和处事的方法不同而分道扬镳，并不是对真理的看法和教导起了分别，同时他们也不是从此不相往来互为仇敌。如果我们继续的看哥林多前书九章和加拉太书的二章，保罗的书信的当中也常常提到巴拿巴的名字，代表呢他没有把巴拿巴视为敌人。那保罗和巴拿巴他们的纷争给我们有什么的提醒呢？第一，就是弟兄姐妹在一起服侍的时候难免有意见不合，但是呢要谨记大家是同工，不是攻击的攻。如果在分享意见的时候人身攻击，彼此没有尊重呢，那就大大失去了见证，被魔鬼有机可乘， 破坏了教会。那另外呢，第二方面就是弟兄姐妹如果真的是没有办法在一起服侍，彼此分开可能是一个不是最好办法中的办法，但是也要谨记大家不要因此使对方为陌路人或者是仇敌。保罗虽然不同意巴拿巴和马可，但是呢仍旧以他们为主内亲爱的同工，所以我们也需要有好像保罗这个广阔的胸襟。第三方面就是巴拿巴是一个重情的人，保罗却重礼，两个人两个极端的人走在一起，既然是火星撞地球。其实人的性格是可以透过神的带领而改变的，只要我们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寻求帮助，并且呢勇敢地正视自己的问题，相信我们也可以好像主耶稣基督一样成为一个情理兼备的人。来到总结的时候呢，我想播放一个汽车品牌的温情广告给大家看。虽然这个广告呢它的题目是 Father's Day， 就是应该在上个礼拜父亲节的时候播放的，可是上个礼拜不是我讲到，所以呢就没有可以播放的机会了。我觉得这个广告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所以呢我们先看看这个广告。这个广告呢就是他们说日本语的，但是呢你们可以从当中他们所做的可以明白哈当中的意思，应该也有声音的。好，谢谢。好，没问题了，我们不看也可以。这个广告其实没有声音也 OK 的。 好，这个广告呢，就是提到一个爸爸怎么样看他的女儿，这个女儿怎么样看的爸爸。这个广告也可以带出一个啊，让我们看到对家的感觉。我们可能在家庭的当中经历了爱护、依靠，之后呢又慢慢的疏离、不和，但是呢仍然可以感受到可以被接纳、被关爱，因为这是我们的家。今天我们也要记得，其实除了我们自己本身的家，教会也是我们第二个家。我们也可曾经经历了喜乐、相爱，也有可能经历了伤心、失望。不过呢，大家还是神的儿女，仍然是主内的弟兄姐妹。所以让我们再一次的以基督的爱彼此的接纳、彼此的体谅，不要呢因为一些的事情而破坏了教会主内的合一。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知道家成为我们的避风港，其实教会也是我们的避风港，我们就是可以在这个教会的当中，我们透过与神亲近、与弟兄姐妹的相交，我们可以找到这个爱、这个喜乐。让我们一同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给我们听到一个很严肃的题目，就是在侍奉的当中，我们可能出现彼此意见不合的时候，有彼此分裂的时候。我们看见保罗和巴拿巴两个伟大的领袖，他们忠心的服侍你，也带领了很多很多的人信耶稣、归向你，但是呢他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有不同的方法，所以起了争论，最后呢要分开服侍。主啊，我们看见我们人性的软弱，有些时候就是因着不同的思想角度，也会跟其他的人有冲突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我们众人有一些时候是不同的角度，可是我们还是同工，还是一起服侍神的，还是有同一个主、同一个信、同一个喜、同一个灵在我们的里面，提醒我们，帮助我们改变自己，又原谅别人，让我们可以透过更多的沟通，彼此达到一个一些解决的方法，不要因为一些的事情而影响整个教会，也影响了你的名。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有些时候我们真的要学习放下、谦卑，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的改变，寻求你的帮助，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好好的记得，主啊，你爱我们，你又希望我们尽力的彼此相爱，尽力的与人和睦。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以后的日子，让我们做一个讨你喜悦也讨人喜悦的基督徒。主啊，求你与我们每一个同在，我们再一次谢谢你今天可以给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软弱的人，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的改变。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